李逵和燕青两个人下了梁山。这次下梁山呢，应该说是通过李逵自己的争取、燕青的帮助、神医安道全的协助才得以成行。所以李逵这回下山，燕青对李逵提出了一些要求。燕青跟李逵讲啊，说你这个人不同于我，我在梁山泊周围这些州城府县村村镇镇认识我的人很少，你这个人呢是这一代的大名人。怎么出的这名啊？当年李逵闹江州，跳楼劫法场，一对大板斧杀了很多的官军，官府中曾经对他悬赏缉拿。宋江、戴宗、李逵这三个主要人物，尤其李逵这个人，他呀有特色，在图像上大家一看他特别突出，黢黑的一张脸，长得黄头发黄胡子，这头发跟胡子还带点羊毛卷儿，所以老百姓都知道李逵。一提起梁山上的黑旋风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知名度特高。所以燕青跟李逵讲说，这回下山呢，你得呀乔装改扮一番。李逵说，那我怎么改扮呢？燕青说，你要不改扮的话，容易被官府中发现你啊。你比方说咱这一脑袋黄头发，这要是让官府中的人发现了，就得出很多人捉拿你，好请赏一下。那李逵说，我这头发怎么办呢？燕青说，你能不能把它剃了？剃了我不成和尚了吗？那不行，剃了不行。燕青说，要是剃了不行的话，那咱就想个辙吧，用一块符头把它包上。什么叫符头呢？唐宋年间男子头上戴那头巾，这个头巾呢可以叠压成很多的款式，那个东西叫符头。燕青给他找了一个符头，给李逵把这一脑袋黄头发都给罩上了，然后给他扎上，说你这胡子也太突出，给你剪一点吧。李逵一听，好，为了下山剪就剪吧，把这黄胡子给剪短了。胡子剪短了之后，燕青说，咱就这样可以走了，您这衣服也得换一换。李逵呢换了一身青衣，穿一双多尔麻鞋，这对车轮板斧他往腰后边一别。燕青说，得，这玩意儿不能带着，你要把这车轮板斧带着，这就等于是个招牌，到下边人家一看这斧子就会想起你来。李逵说，那总不能空着手下去吧？啊，万一要是咱们有个三长两短，需要动手抄家伙了，那我手里没有鹰手兵器，怎么能够杀回来呢？燕青说，那您这斧子这不得腰里别着，这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燕青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找一个大包袱皮儿，你把这斧子包到那包袱皮儿里面，你自个儿背着。李逵一听，那也行。就这样，燕青给李逵又找了一个包袱皮儿，把这对车轮板斧给他包过了包吧，让他在身上背着。李逵跟着燕青两个人这才走下梁山。燕青呢一副文生公子的打扮，头上戴一顶如巾，身上穿着蓝衫，腰中系着丝绦，足下蹬了一双薄底快靴，但是腰里边暗地可带着两把匕首。燕青这小伙子那装扮成什么人就像什么人，因为相貌长得出众漂亮，哎，什么衣裳给他穿上都好看，不像李逵这个人，他属于定型人物，有时候你这个服装跟他长这模样要是不搭调的话，让人瞅着特格楞。燕青跟李逵两个人下了梁山，先上了船，坐着船渡过了水泊，又上了岸。上岸之后，两个人一路前行，就直奔郓城县而来。到了郓城县，他们先在北关外找了个店房住下了。 住下之后吃晚饭的功夫啊，这燕青就把这店小二叫来。店小二进来一看这二位啊，心里边是犯合计。犯什么合计呢？店小二心想，这二位是干什么的呢？你瞅这个年轻的小伙吧，哎，这个穿着打扮好像个读书的，你瞧那位黑不溜秋的，扎着个幞头，长得又那么魁实，看不出来他是干什么的。那这是一个仆人跟一个主人。店小二正在犯猜疑的时候，这燕青就问店小二：“店家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”“哦，您说，您说。”“我听说你们这个运城县呐，有几个戏班子，其中有一个最好的戏班子就是常家班，这班主姓常，叫常七，会唱这个海洋腔戏。有这么个人吗？你听见说过没有？”店小二一听：“哟，那是我们这代的大名人呐，那是名角啊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，就在我们这儿西关住。哎，常家常七爷，关城常七爷。”“哦，这个常七爷他这个剧团在家不在家？”“啊，这个我可说不上，前两天我听他们还说在城里面还唱戏嘞，最近唱没唱戏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这运城县要提常七爷那戏班子，那可以说上至九十九，下至刚会走，没有不知道的。”“哦，那好，哎，您问这干什么？您要请常七爷的剧团吗？”燕青说：“是啊，我们要请常家班去唱戏去。”“您二位是哪儿来的？”“
我呀，是寿张的。”“
哦，寿张县来的。哦，哎呀，常七爷那戏班子远近三百里五百里的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人家那戏唱得红，尤其常七爷有俩姑娘，常玉华常玉林，长得漂亮，那简直像天仙一样，扮上戏在台上一站，那一迷一大片全倒下。”“哈哈，燕青说：“有这么厉害吗？”“
那当然那当然，人家那个戏班子都是亲戚，再就是他徒弟，哎，人家教的也严，管的也严，所以人那个东西出来在台上一唱跟别人俩味
儿。”“哦，那好，他在东关西关呢？”“在西关。”“
哦，
在西关什么地方呢？”“您要找他，
那好，您明儿就上西关，咱这是北关，您绕着就可以到西关了。到了西关之后，您就打听常七爷家在哪儿住，没有不知道的。他们家呀，听说是一个大院，哎，你要在那个院子门口一过，就能听见院子里边有唱的，哎，有练功的，哎，有耍刀枪靶子的，特有特色。到那儿您一问就知道了。”“
哦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谢谢您。”燕青头天晚上打听明白了。跟李逵两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倒去就睡。李逵这个人是心里不着事儿，什么地方他都能睡得着，这一夜好家鼾声如雷。李逵那想喝点酒，燕青跟他说了，这回下山不准喝酒，喝酒容易误事，所以李逵就光剩吃饭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罢了早饭之后，燕青跟李逵两个人算还了电饭账，就够奔着西关来了。他们走着走着就绕到了西关，到了西关这儿一打听，说这个唱戏的常七爷家在哪儿住，一个小孩就告诉他们：“哎，你看见没有，就那个大门那个大院，那就他们家。”“
好，谢谢谢谢。”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就来到了常七爷他们家这个院门口，
一瞧这大门呐，关得紧紧的，仔细听了听院子里边有没有练功的声音，这院子里边没动静，也没有听见有吊嗓的，也没有唱戏的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李逵说：“叫门呐！”“
啊。”
燕青说：“好，你等着啊。”燕青走上前来， 拿手一拍打这门环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没动静，拍打了老半天，这院子里边还没有声音。燕青就奇怪了，家里没人，人家剧团出去了，上什么地方唱戏去了？
李逵说，对，嘿嘿，你烧香佛爷吊定，你到这找人家，人家走了，
那怎么办？咱就找个别人。燕青说，不行，大哥说了，唱的最好的就是长七爷，非得把这长七的这个剧团给找去不可。
那你找去人家不在家？
燕青说，他这儿在不在家呀，咱现在还说不准，咱到旁边打听打听。
燕青就往旁边走，这个老常家大门旁边呢有这么一个开小杂货铺的掌柜的，老头有60多岁了，在那儿坐着正眯缝着眼睛打盹呢，瞧这意思有点要犯困。
燕青走到跟前，双手抱腕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打扰了。这老头一睁眼，哎呦，小伙子，你买什么东西？
燕青说，老人家，我不买什么东西，我想跟您打听点事儿。
哦，打听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
燕青说，您旁边借饼这家是不是唱戏的那常七爷家？
哎，对，没错，这是常家班。
他们家现在有人吗？
有啊，有人。
燕青说，怎么刚才我敲打大门没人搭话呢？
没人搭话呀，大概是他们家呀，哎，摊了点事儿。因为今天一早晨呐，我在这旁边早班摆摊儿，我就发现呐，他们家抬进一口白茶棺材去，可能是死了人了。
哎呦，燕青说，是谁死了？
不知道呢，我这脱不开身子，也没工夫过去打听打听，我想到晚上我收了摊儿过去询问询问。不过反正也奇怪，按说这家里边死了人，周围邻居都应该知道啊，人家家谁也没告诉，棺材抬进去之后大门一关，很少再见有人出入了。
哦，
燕青说，打扰您了，谢谢您。一转身燕青回来了，李逵瞪着大眼珠子瞅着燕青，怎么回事？
他们家死人了。
那长七死了，那死了还唱什么戏？那咱们就走吧。
别去，燕青说，得打听打听死的是谁呀。
嗨呀，你问那干什么呀，人家家既然是死了人了，这戏就不能唱了。你见过家里死了人了还唱戏的吗？啊，
燕青说，就是不唱戏，咱也得问出个始末缘由，回去之后对大哥好有个交代。
哎呀，好，那你问吧，你问吧，人家门都不开，看你怎么问。
燕青说，咱们使劲敲门。
燕青第二回来到他的大门外面，就使劲拍打这门环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拍打了老半天，听见门里边这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，噔噔噔噔噔。这个人急促的脚步声走到大门一里，问了一句：“
谁呀？”“
我。”“
你是谁？”“
我是来接剧团的。”“
接剧团的，
请您先回去吧，我们家今天不出去了，我们家里摊着事儿了。哎，您把门开开，我是从寿张县来的，这大老远到这儿，您总得开个门，咱们见个面吧。您出去不出去咱好说，见个面行吗？”“
您这个人怎么这样？”
燕青说，“是啊，您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是不是有点玉理不通啊？”“
那好，您等着。”
咕噜咕噜，大门开开了。燕青一看，这院子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。燕青说，“请问您贵姓？”“
我姓王。”“
我说我们今天不出去了，您干嘛非得要开门？”
燕青说，“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要见常七爷。”“
常七爷在吗？”“
在。”
我呀过去跟他见过面，我们是老朋友，今天就是说你们不出去演出，那么我大老远奔到这儿来了，你也得给我通禀一声，我跟长崎也得见一面。哎，我师父说了，今天不管谁一律不准往里进。话说到这儿，李逵在后边急了，李逵把这眼珠子一瞪，他娘的，在外边敲门敲了这么半天，开个门你还不让我们进去，谁受你这个窝囊气，我告诉你，让进也得进，不让进我得进，走进。说着话李逵迈步就进来了，一膀子把这小伙子炕到旁边去了，这小伙子差点没坐地下，这小伙子往后倒退两步，光倚到门上去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不理，李逵说有理有理，不在这儿讲，迈步往这走，燕青跟着也进来。燕青心想，什么人什么对待，你既然这样的话就得李逵这么对待你。他们两个人径直的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随后边就跟过来了，紧跟着直接来到院子里边正房客厅。这长七爷正在正房客厅里边坐着呢，这个人有50多岁，看着精神矍铄，穿的非常的利索，这是剧团的领班的，很有一种风度。海下有3柳墨然，别看50多岁，这胡子全都是黑的，一根白的都没有，说明长得很年轻。他们这一闯进来，这个小徒弟跟着就进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这二位，他怎么愣闯进来了？这长七爷赶忙就站起来了，他看了看燕青，又瞧了瞧李逵，看不出这二位是干什么的。长七爷赶紧一报案：“哎呦，二位，您从哪来？”燕青一报案：“啊，我从寿张县来。”旁边那徒弟就说了：“他说跟您曾经见过面，你们过去是老朋友，您认识他吗？”长七爷当时一看这燕青，恕我眼拙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燕青一笑：“哈哈，您是长七爷？”“小可姓常。”“哼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您不可能认识我，咱俩从来没见过面。”“咱们两个从来没见过面，那么您二位为什么贸然闯进来了？”“闯进来有事儿啊。”“啊？”“哦，那二位请坐，请坐。”说话间，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在旁边就坐下了。坐下之后，这个长七爷那是久创江湖场面上的人，马上吩咐他的徒弟献茶，一会儿茶水给端上来了，往桌子这一放。燕青瞧了瞧长七爷，哎呦，仔细一看，这长七爷这两个眼睛啊，眼圈是红的，说明刚哭完。燕青心想，这老头什么事儿哭了啊？大概是伤心事，还不是一般的伤心事。长七爷，我是从寿张来的，我们寿张王员外要办寿，想请您到那给唱台戏，不知您能不能抽空去一趟。听到这里，长七爷面有难色。请问您尊姓大名？燕青说：“我呀姓严，我叫严小乙。”“哦，这位严壮士，严相公，实在对不起，您来的不凑巧，我这个剧团呐明天就有事儿，要上东关外有20多里路有个吴家镇，吴家镇有个吴员外叫吴国发，给吴员外祝寿去。”燕青说：“这个好办呐，您给吴员外祝寿那是明天的事儿，可是我们家员外爷这寿日您知是哪天吗？9月9重阳节，您可以到那儿去，完了就到我们那儿啊。”我说：“严相公，说句实在话，明天我给这个吴员外去祝寿啊，这一去未必能回来，所以我不能答应您9月9再上那儿去了。”“嗯？”燕青一听这话说的奇怪啊，怎么样去就不一定回来？燕青的多机灵， 他仔细又观察了一下这位常七爷。我说常七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
哎，没听懂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明天上吴家镇给吴员外祝寿，我也是违心地到那里去跟你讲吧。我们家呀摊了丧事了。
哦，不知府上哪位先逝了？
我女儿。
你女儿？
对，我有两个女儿，我大女儿叫常玉华，我二女儿叫常玉林。我这两个女儿是我的剧团的台柱子。我这两个女儿应该说从小我把她教大的，四五岁的时候就弯腰踢腿耍刀枪靶子，把她培养起来不容易。可是现在我大女儿常玉华死了。
都有什么病？
不是什么病，跳河淹死的。
那您的女儿干嘛要跳河寻死啊？
唉，别提了，事出有因。严壮士，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了，你也帮不了忙，你也给我解决不了什么疑难，再者说还不宜对你宣讲。李逵在旁边一听，大眼珠子直立了，他想站起来要嗷嗷的给人两嗓子。这燕青一边跟长七说着话，一边盯着李逵，心想：黑爹，你可别在这给我闯祸。燕青拿手指头一掐李逵那大腿根子，李逵刚要站起来，咕噔又坐那儿了，不言语。李逵心想：燕青嘱咐了，这回下山全听他的，他让我说我就说，他不让我说我就不言语。燕青接着又问常七爷：常七爷，您跟我说说，说不定啊我还能跟您帮帮忙，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管点闲事儿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个小伙子可能是你们袁爷手底下的一个管家之类的人。燕青说：对，我就是个管家，我们的袁爷可是也家大业大呀，有的是钱呐。别跟我提有钱，我现在就烦有钱的。
哎，您怎么就烦有钱的？
哼，我明天要去的这家吴家镇的这位吴员外吴国发，他就有钱，家有良田千顷，使奴换辈，他还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吴梭，一个叫吴尼。梭尼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狮子。他这俩儿子起了个狮子的名，这狮子是吃人的。常七爷说到这儿，眼珠子立了起来，那眼眶子里边含着泪水，这更使燕青要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。燕青说：常七爷，您先跟我说说吧，您为什么明天去就不见得能回来了？您是怎么打算的？把这事您跟我说了，这样我给您对天明示，绝不给您向外宣扬，好不好？唉，看来这个常七爷一腔的郁闷按耐不住了，他想找个人说一说，讲一讲。好吧，严相公，我就跟你说了吧，我想你是寿长县的，也没什么。我这个女儿啊是我的心尖子，是我们这个剧团的台柱子。我这个剧团二十几个人，应该说我女儿挑一半的大梁。我们到哪儿演出去，有的人指名道姓就看我这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戏。可是现在我这大女儿她死了。怎么死的呢？前两天我们在城里边演了一出戏，后来呢我们休息几天，我这个剧团里边有一个吴家镇的学徒叫吴金花，女孩子，跟我这个大女儿呢他们俩不错。由于我们剧团休息，这个吴金花呢就想回家探家，跟我女儿两人由于很好，她想拽着我的女儿上她家去，到她家里边住两天，
说他们那个地方如何如何好，怎么怎么好玩，都是女孩家，好玩好动。所以我这大女儿就跟我说了，说跟着吴金花上他们家住两天，我就告诉她住两天马上就回来。我这个女儿是很听话的，她就走了，跟着吴金花就到在他们的家中。到在家里之后，第二天这吴金花领着她呀逛吴家镇的集，在这集上就碰见吴员外那长子那吴梭了。吴员外这两个儿子在吴家镇那一带可以说是一霸，胡作非为，抢男霸女，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要漂亮，只要让她一眼搭上你就跑不了。就这样，他这个大儿子看见我女儿了，这就动手动脚。我女儿那是个有个性有脾气的孩子，当然就不答应他。没想到他这个大儿子带着一帮恶奴，这帮恶奴家丁就愣把我女儿横拉竖拽的就抢着走了。吴金花这孩子当时也吓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我的女儿被抢到他们吴家的府中，抢到府中之后，他这大儿子就把我女儿带到后院里头，单独他有间屋子。到这屋子里边，他这个长子吴梭对我女儿就想强行非礼，我女儿那是练过功的人，把他扒拉到旁边，他就跑出来了。一帮恶奴随后追赶，我的女儿翻墙而出，恶奴随后还撵到一条大河的旁边，我的女儿就一纵身跳进河内。